兄姐妹平安，那个很开心，在今天我们啊，在主日的下午能够在教会啊的线上一起来敬拜，一起聚集。谢谢 Grace 啊，带领大家，我们一起用诗歌啊来朝见神。那好的诗歌引导人啊，来在上帝面前，对我们可以向上帝充满了感恩啊，心中对他有更多的一切的颂赞啊。那但愿。我们今天一起敬拜，不管是诗歌、祷告啊，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的彼此的代祷，都成为我们彼此一起的祝福。那在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啊，我想我还是邀请大家啊，我们一起有一个来向上帝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在真光作为一个教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向你敬拜。我们恳求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尼希米记主向我们说话，圣灵宝贵师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到你一切的真理之中，并且我们在你真理中就得自由，并且每天主我们与我们的主更加的亲近，在一切事情上主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满得你自己所赐的丰富，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工作，也但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弟兄姐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尼希米系列，要进到第六，第六个单元，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从尼希米，来看，尼希米来看，我们如何克服，失焦，以及这个干扰的问题，这个 distraction。那我们有一段经文，在这里。那各位，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请，这个 Grace 姐妹来帮我们念这个尼希米记六章一到十三节这里的经文。好，我们可以请 Grace 帮我们。
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信上写着说，黄牧师，您能往前翻一页吗？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施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你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利拉雅的儿子示马家里，那时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
抱歉，可能我这里的网络有点问题，所以刚才我们中间有一些 glitch， 有一些中断。那我们就谢谢 Grace， 我们就准备进入到
我说后面还有三节是吧？
对不起。我假设 Grace 已经念完了，因为我这里这个信号真的有点问题。
大家都听不见，黄牧师啊，大家都听不见，
真的。
Grace 那边念的断断续续都听不见，你就继续吧。
好，那各位，我待会还会回到这经文，所以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再来看这个地方。不过没关系，好，谢谢 Grace。那各位，那个我想跟大家先来看。谈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刚才在题目里提到，各位，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容易是容易分心的人呢？那这个，我最近在想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有一些事情就突然触动我，我就发现这个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在很多时候是很容易被分心的。大概上周我就需要准备在家准备一个茶经带茶经。那天早上我就在书房，后来就在书房就看到我从书房外看到我们外面的 shed 那个户外的储藏房，就看到那里好像有东西掉下来，就跑去看。后来是一个工具就掉下来，结果就把工具扶好。那扶好之后就看地上，哎呀，有老鼠来过的痕迹，就赶快去拿东西扫把什么把那清掉，然后喷点东西清理。那后来又发现那里有一个水管很多年没用，我就奇怪这个水管怎么就拿来放在这里。后来就去看我们家浇水的那个。门边的那些那个水龙头，又发现原来它对上在哪一个地方。后来又发现它有个地方已经旧了，生锈，就搅都搅不动。后来我就请太太来帮忙，就想办法扭弄就想办法把它装回去。结果等到弄完之后，说放弃了，因为它实在是已经锈得太厉害，没办法转得动，就把它丢着吧，就不用了。我已经忘记我那个早上要做什么了。后来之后我想回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人实在是太容易被分心或是被 distracted 的，我们被一些事情就会容易弄到我们说被干扰。我在很多年前跟一些牧者同工，我们需要办一个联合的聚会。那就有一位讲员要从海外来，那天有一天开会，我们必须要一起讨论说这讲员来我们要一起如何安排他的讲题他重点讲题结果那天聚会就话题就后来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就开始谈起说他来以后谁招待他到哪里去玩要怎么安排他去南岛的行程等等。后来我们终于有一位同工忍不住了，他就提醒我们大家说我们今天不是最重要是要讨论那个聚会 的大主题吗聚会 的专题主题吗大家才说好吧，我们再回来讨论。结果那个聚会我们大概花了90%的时间都在讨论那个讲员来以后吃住玩结果那个真正主题的事情我们大概只花了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解决掉。各位，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我发现我自己在生活上在一些 一些责任上，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分心啊。那我发现我周遭的人朋友似乎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也是有很多这种事情。各位，你可能听过有一种啊，有一种啊，孩子的或是人的问题叫做 ADHD， 各位可能听过啊，中文翻成了、啊、注意专注力失调或是过度活跃症啊，这是很长的名字，有人简称就是多动症，或是注意力缺乏或是多动障碍等等。那所以各位，这一种啊，我们说先天性的这个没办法注意力集中，各位你可能不是这问题啊，我可能也不是这问题。可是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我们的社会，我们就发现这个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想。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借由要一起来看尼希米记，我们进到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第六章里面跟尼希米遇到的事情、啊、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是有一些关联的、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灵性也会遇到一些 distraction， 一些让我们分心，一些 loss of focus， 让我们焦聚、啊、没办法专注，一些 disruption， 一些干扰。我们来看尼希米他的 case， 他在修建城墙的过程中，他有没有遇到这些事呢？他也有，他遇到一些让他会失焦一些的陷阱，一些的诱惑。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位尼希米，这一位过去神所使用的人，他怎么样来克服他所会遇到的这样的事情。那第二部分我们想过来再跟各位反观说，那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啊，那这个事情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各位，我想先跟大家一起从第一部分，我们从尼希米记刚才我们要看的6:1-13，六章。各位，如果你手上有单章的话、啊、你可以看到单章那里、啊、经文、啊、各位可以顺着，因为我们待会这一部分大概说、啊、在1-13这里。各位，你回忆一下，当我们在、啊、讲到尼希米记1-4的时候，我们说过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同心的，他们发现神给他们一个意向，给他们一个目标，他们要共同的必须大家群策群力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盖起来。为什么？因为这关乎到他们民族的一个安定，关乎到他们敬拜上帝的一个生活、啊、这我们都讲过。可是我们说到第4章的时候，当这个过程建造的过程非常顺利的时候，忽然他们的问题就来了。各位，我们说任何的几乎是一种定律，一种属神的或是从神而来的感动，或是我们想要服事或建造，通常伴随的就是马上有的某一些的挑战。这个好像是两个没办法分家的事情。那这个他第4章我们看过，他的敌人用什么方法呢？他们用讥笑，用藐视来挫折他们的心、啊、他们的志气，然后想要用散布他们要攻击，要用武力的方法 来打击他们。所以这些、啊、是他们头一招的谋略。可是这不是唯一的一波攻击，在第6章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有一些事情。那我们这里分几个方面来大家来一起来看。好，我们这边大家一起来看。第一，6:1-4这里、啊、我把它称为敌人设下一些谋害的陷阱、啊、希望尼希米、啊、往里、啊、跳。各位，你当打开圣经，你看到尼希米6章的时候，一起头这个尼希米这个解释说，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从事的这个兴建的几乎墙的部分，那个堆积需要盖的这个墙面的部分几乎全部都完成，剩下什么呢？他说剩下这个门扇，城的门扇，不是一般家的门扇，他说还没安置上去。那所以各位，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可以想象对于以色列以及尼希米他的敌人来说，他们剩下非常有限的一个 window opportunity， 他们只剩下很短的一些有限的时间机会，做什么呢？他们可以用这个时间最后来阻止尼希米他们把这个城门、啊、安上去，整个工程完成。为什么呢？一旦他们完成以后呢，这些敌人 很难在对以色列人欺压，在实行一些逼迫。各位，我们说，我们之前知道这些敌人为什么不希望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城市的一种的一个防护呢，一种防御，唯一是他们希望随时随地他们可以来啊，要来就来，来侵犯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生活不安定，让他们这个民族啊没有办法站立起来，这是敌人的意图。所以这里经文他说，这位参巴拉，还有一个叫做多比亚，还有一个阿拉伯人叫做基善、啊、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以后，第二节他说他们就差遣人来见尼希米，说你来见我们，要尼希米去见这一群人、啊、这几个首领。他说我们在阿纳平原、啊、一个村庄里相会，他们却想要害我、啊、害尼希米。第三节，于是我差遣的人去打发，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他们就这样四次的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的回答。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一，尼希米交代这些挑衅的，这些要干扰以色列人的侍奉的是谁呢？他说是一些外族的领袖。我们刚才看过这几个人名，我们在第四章也都看过，第二章也看过。那这些人这一波的攻击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他们是一种好像先礼后兵，先软后硬，然后先迂回、啊、后打击。他们先送信、啊、好像很礼貌的邀请尼希米说，我们要在一个村落里，那个村落是一个山谷，那个山谷你知道、啊、一般山谷就是容易进不容易出、啊、很容易 被人家困在那里。他说要在那里跟这些仇敌相见。尼希米称他们为仇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存心不良的，这些人是与神为敌，与神的百姓为敌的。他们的目的呢，是败坏破坏上帝的重建工作，不管是属灵上或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城神的圣城的重建，使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在那里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刚才说过，没办法有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体系可以建立。所以这些人他们不希望看到神的百姓变成一个 有尊严的一种的敬虔的一个民族，团结的一个民族。他希望尽量的削弱他们的凝聚力，打击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持续的受好能够持续的受欺负。这就是这些外邦势力异教的势力他们的一个谋略。尼希米看出他们的意图，因此他没有天真的去以为这些不敬虔的人是可以善意的跟他一起坐下来，我们和平的相处，我们彼此来谈谈我们的旗舰在哪里，我们化解冲突。尼希米很知道这些人不是那样可以、啊、对谈可以好好处理、啊、事情的人。世上很多对立，很多抗争，经常彼此是需要透过沟通对谈来化解紧张，这个我们都知道，而且我们也应该先考虑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是合宜的，这个也是一种一般来说对的途径。可是尼希米很知道这些人的用意是诡诈的，他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杀害尼希米、啊、让以色列人心理上受到一种的打击，以至于他们的功不敢再做，谁敢做谁可能就丧命。所以尼希米很快的看出，这我们称为这就是一个鸿门宴，绝对去不得，去了有去无回。可是他知道这个敌人这是一个圈套，于是六章三节他回答他们说，刚才我们读到他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岂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现在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啊、各位 我读了英文的翻译，好，给各位一个参考、哦、我这里是用新、啊、钦定本的 New KJV 的，我觉得他翻译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记，也非常的生动。各位 你看看这里英文的翻译、啊、很简单的英文，他说 I'm doing a great work， 我做一个非常棒的工作，非常重要的工作， So that I cannot come down、啊、我不能下来 不能配合你们演出。啊，后面呢他说我为什么要停工 cease 啊，这个工为什么要停止，当我要离去见你们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没那么重要，工比较重要。各位你看尼希米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坚定意志的人，他这一节我有时候读的时候啊，在这礼拜读我都觉得很可能是我们尼希米记里一定要记下来的一节啊。各位你有空把这一节也背下来，六章三节啊，因为各位这几乎是我们说给一些对于我们有阻拦的有干扰的事情人事物一个最好的回答的一句话，神派我要做一件大工啊，这件事有十分有价值的任务，我十分重视这工作，我把工作列这件工作列为第一优先的事情，我决心要完成这工作，我绝对不会让其他次要的事情来干扰来阻拦还让我这件事情被耽搁。尼希米他给这个仇敌直接 的拒绝，因为他们的意图太明显了，他即使经过一些包装，尼希米说你们是白费心机啊，你们的手法太拙劣，我根本不愿意受骗上当，也不愿意跟你们起舞。这些仇敌见这个不成功，他说他连发了五次啊，这个四次的信都是一样，尼希米都把人打发走不理他们。可是第二个干扰就来了，第二个干扰的做法是什么呢啊，在五到八节这里啊，我来读给各位听。这里那个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啊 unsealed 的。第六节信上写着说外邦中有风声啊，加斯木就是基善，他说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第七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啊，现在这话必传到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弟兄姐妹，这里参巴拉用另外一个再换一个手段，他做什么呢？他写了一封指控信，这封指控信他说尼希米建造城墙，他在耶路撒冷想要叛变自立为王。各位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回到这个故土九十几年，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回到的国家事实上是在整个波斯巨大的帝国西南边的一个边陲的一个地区。在如果你去看这个波斯的这古历史，在他们啊这个尼希米之前不久的时间，在附近啊这个叙利亚附近才发生过一个叛变，这个叛变其实是波斯的啊国王的一个亲戚，他的皇室的一个成员发动一个叛变，在那里要自立为王。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把这两件事情关联在一起，当尼希米的敌人指控尼希米说你们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盖城墙其实就是要叛变，你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因为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会造成一个难以收拾的后果跟麻烦。那个王如果真的波斯王真的听信了，真的会派兵来清剿他们。尼希米遇到的不只是一个干扰，不只是一个指控，他遇到的是一个极大的危机。这些人尼希米知道是存心捏造，可是我们说这个在台湾我们开玩笑说这是一种抹黑或是恐吓或是我们称为乌贼战，就像乌贼喷那个黑色的液体一样。各位这种事情对以色列人的确有一定的打击力，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会产生一个疑虑，万一波斯王真的 来找我们麻烦，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到底盖还是不盖下去呢？第二，如果以色列人中间开始也有人怀疑，这尼希米你盖这个城墙很可能真的是像这些人指控你的哦，你是跟着想盖完之后这里你就变成大王，因为没有人动得了你。各位我们换是其他的人， 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诬陷指控，很可能情绪上都大受影响啊，我们都很难平静，也很可能会感到很困扰。再来呢，很自然你会感觉这个非同小可啊，这不能开玩笑的啊，这对一个人的名声，对他以后的信用，完全是一个恶意的一个破坏，很可能我以后还有无穷尽的一种困扰。可是你看李新宇他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啊深思跟借鉴。首先，他的确是采取一个立即的一个反驳啊回应，在六章八节那里，我们刚才看到，他直截了当就讲说，你们所说的这一概没有，是你们心里捏造的啊，直截了当讲就是你捏造的。那各位从李新宇这里，我们看到他为什么没有再采取更多的一些方法，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在，主要的原因，第一，他相信这件事情本身根本不是事实，迟早会水落石出，所以他就让事情先摆着。第二，尼西米我们刚才看过，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从第一章看到这里都知道，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反应经常是祷告，经常是寻求上帝啊，信靠上帝的功，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完全相信上帝还是在掌管，上帝有办法让他化险为夷。所以我们说，基于这两个事情，尼西米他没有在跟这些恶意来控告他的人再继续周旋，继续在那里浪费时间，他不怕恶毒谎言会带来对他的伤害，他对上帝充满了信心，根据他最好的判断，他相信他继续的把时间精力投注在这个建造的事情上才是确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任何那种恶意的谎言或是这种诽谤，常常他的目的实际上不是直接啊去把这件事情好像当作是真的，常常是对于啊被诽谤者这个造成心理上的一种让他不能专注，让他心思受搅扰。各位，我觉得尼西米啊，自己岔开一个小的说啊观点来看，哎，其实我去看，法律上也很有意思。各位，你有没有听过现在一般的法律常识哈？一般的国家有一种叫 burden of proof 啊，就我们中文有时候翻成举证责任。那这个事情是什么说呢？这事情意思是说，如果有一方啊指控另外一方，那个指控方要自己提出证据，而不是被指控者啊要去举证说我没有啊。比如说这个我告诉你啊，我会飞，对不对？那你说你证明给我看，那我不能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你能证明我不会飞吗？啊，那这个不合理啊，我既然说我在说我自己会啊会飞行，那我得证明给人家看我是会飞行，我不该叫别人来证明我不会飞行。所以这个你心里这样做，我们说他的反应是完全是非常有根据的。各位，简单的说，尼西米在这里六章的一到八节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不容易受外在变化问题所干扰的人，他能够洞悉那个敌人的引诱跟陷阱，使得对方发动的这些恶毒的诽谤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他能够沉得住气，他能够坚持自己首要的使命，他能够知道自己前面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而不让轻易让对方 得逞。第三，我们说这个敌人给尼西米找的麻烦，还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在可以说在九节到十三节或十四节这里，第三个我把它称为这个敌人，他看前面两个一个陷阱啊，一个诽谤都不太奏效，他们第三个是什么？他们制造一种心理氛围，一种恐惧 fear。他在这里，如果你看这整个的经文啊，我们现在不仔细的念啊。各位可以走一下六九节到十四节，简单的说，各位请你注意一下，在九节、十三节、十四节的地方都提到一个词，恐惧啊，惧怕这个词。这个这里发生什么事呢？尼西米说，他的敌人想尽办法是要他心里害怕，以至于手脚发软啊，没有勇气继续工作。这些外部的敌人啊，就是要这样做的。可是这里让我们最有点困惑的是什么呢？ 是六章十四节，各位你可能看到这里，这尼西米的祷告说，我的神啊，波比亚啊，参巴拉，这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敌人啊，女还有女先知啊，挪亚底，还有其余的先知，这是犹太人哦，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行这些事。各位，这个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里，就是犹太人中间竟然也有人不是帮着自己犹太人，反而是去帮这个外邦人来攻击犹太人新造的新建的事情。那跟这个相关的六章的十节到十三节，就是我们刚才说这里有一个事情，尼西米特别把它记录下来。有一个人叫做示玛雅，那这个人他的爸爸是谁，他的祖父是谁，我们不管了。可是六章十二节，如果你从六章十二节来看啊，我们看各位可能回头看一下六章十二节，他提到说，他这里尼西米用的话说，他用自己的话攻击我啊，是神没有裁剪他的啊。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一个重点的意思翻出来，这里说这个人他向着尼西米啊，是做一个先知宣讲，他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职分在尼西米的面前。所以我们说尼西米在第十节地方提到说，他来到他家，他来到这个示玛雅的家，很可能是跟他有一些啊，这个神的心意。这个示玛雅说，因为他是先知，透过示玛雅要告诉尼西米，所以尼西米来见他。各位，这个人在百姓中间，在以色列中间很可能是一个先知哦。可是尼西米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看尼西米在这里提到的很难以想象的，他竟然是故意要给尼西米设一个陷阱。那他在这里他告诉尼西米说，哎呀，我们在家见面不妥，因为有危险。为什么有危险呢？因为有一些那个外邦人已经说了，他们要来杀害你，所以我们呢，他有一个提议，他说我们到圣殿去，耶路撒冷圣殿已经盖好了，在当时，我们到圣殿去，把圣殿关起来，在里面来讨论事情啊，来谈事情。各位，也许我们对现在读经的人读这一段会不了解这个提议到底是哪里不太对劲。简单的说，第一，各位，这个人告诉尼西米是，我们就跑进圣殿啊，在那里躲起来，自己关在里面。圣殿在以色列人在律法中的规定，除了当时服侍在圣殿服侍的利未人啊，祭司以外，一般人，尼西米自己不是利未人啊，他也不是祭司，是不能轻易的进到圣殿里去。这是第一。不妥的地方。第二，这个先知暗示尼西米说，有人要杀你啊，你赶快躲起来。那尼西米，而且躲在圣殿最安全啊，比敌人不会去。如果这个事情传到百姓的耳中，那以色列百姓说，哇，尼西米贪生怕死，根本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先跑进圣殿，而且违反犹太人这个敬拜的规定，跑进圣殿。以后他们对尼西米的人格，对他的敬虔，对他的侍奉，都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说，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圣殿呢？各位，你看尼西米最简单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先知告诉我去违反神的话，这个先知说的一定是假的，这个一定是假先知。尼西米依照他这个信仰的敏锐性，他立刻的拒绝这个假先知的话，他没上这个当，这个人有问题，他必然受了贿赂买卖，收买了，被收买了，他反而要陷害自己的同工。各位，我们说从尼西米第六章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的仇敌至少动用了三个谋略啊，我们敢说要瓦解，要摧毁他们重建的一个进度。头一个是设下杀害的陷阱，第二是设下诬告啊，叛国诬告的罪名，第三是制造更多的恐惧在百姓在领袖中间。这三个谋略如果 都奏效的话，或是有一个奏效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他们重建的这个心思，这个就全部瓦解了，他们工作就停顿了，这个过去他们这段时间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六章十六节那里说，他们的计谋没有成功，以色列人在五十二天内把这个城墙全部新建好，包括城门都安好，城门一个防卫完全的、啊、完工，反倒谁害怕呢？反倒这些仇敌害怕。弟兄姐妹，你看到尼希米因着他对于仇敌的这种干扰，对他们要使他失焦这样的失去焦点的这一个计谋，他没有让他们得逞，以至于他在上帝的交付他的使命上可以顺利的把它 做完。各位，尼希米我们说他的经历，那到底跟我们现在的信仰处境有没有什么交集呢？我认为有，而且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我们下一个部分就跟大家一起来很快的来谈。我把它定为，各位，我们在一个失焦一个干扰的一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重新抓住我们人生的目标啊。我读尼希米记六章一到十三节，这里我们刚才已经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基于上帝的一个呼召一个意向所进行的圣功，然后敌人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让他们没办法做成。他们做的方法，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三个，在第六章看到三个计谋，把这三个计谋实际上归纳成一个话，就是让人没有办法专注于首要的工作，而消耗精神力气去处理一些突发的不重要的一些事情，一些枝节细末的一些事情。在尼希米的例子里，我们看到他的麻烦是谁制造出来，是敌人制造出来，要使他失去焦点，那焦点能够把它抹除掉。可是各位，我们反观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现在做基督徒，那我们也没有什么明白的显见的敌人，也没有什么人好是直接来攻击我们。可是我在前面最初最前面跟各位谈的，我觉得我们现代人还是有失焦，还是有这个分心，容易被干扰的问题，它是不是到哪里来呢？各位，我举个例子讲我很喜欢看那个一些这个军事或是战争片这个战争电影各位不晓得看有没有看？那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做空用计算机，所以有时候对飞机那个很有兴趣。各位，你可能听过一个东西跟各位分享一下。各位，那个战机在空中缠斗的时候比如说两架战斗机在缠斗的时候F-16 跟其他的机，他们有时候会用雷达或是红外线把对方锁住用定位把它锁住，锁住以后这是非常危险的，在空中飞机在缠斗的时候，因为被锁住的那个战机它很可能就会被追那个飞弹不管是红外线飞弹或是雷达飞弹那个直接就打上，打了一定会打到。那所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在电影可能看过，他们会做什么事呢？他们会放出一些东西要不然叫干扰弹干扰就是，要不然叫做诱饵弹是一种一打上去散一片的这种装置，欺骗的装置他们在对方发射飞弹的时候赶快打这个打出去，那打出去那个红外线的有的是充满了很多热气就像这个照片里这个，让那个红外线它一下子就对不上了，那所以待会飞弹空对空飞弹就抓不到这个飞机那要不然就是雷达的，那如果是雷达的，他们就放一些大量的金属调一些锡箔条，那这些锡箔条因为是金属，它很会干扰那个他们的发射的这个定位的locking 的这个我们说 这个 radio 这个无线信号啊，所以战机就可以尽可脱产，可以跑掉。各位，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们说有人形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最近看到一些啊基督徒的那、啊、一些专文，我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特别在讨论这个。我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世代哈、啊，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分心或是干扰的一个世代。我们活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周遭不只有各样的干扰源，而且那个多到让人这个思考可能都变到一些改变、啊、我们的一些专注力连贯性、啊、越来我就越薄弱。那我觉得对于一般社会上的人是如此，对基督徒我觉得多少这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们似乎有时候像那个飞弹被那个诱饵弹或是干扰弹弄得找不到真正、啊、要打的标靶的目标、啊、到处乱打、啊、那我觉得干扰有很多的事情、啊、干扰有很多事情，我们的忙碌啊，我们的各样的娱乐等等都有可能。可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今天要特别举例来跟各位讲 这个最近读到《纽约时报》有一个畅销书作者 Nicholas Carr， 这个人写了很多几本畅销非常畅销的书籍，他最近写了一本新书，他探讨网络对现代人思考能力以及阅读的影响。那这位作者他解释，他说印刷的书籍，纸本的书籍常常他是为了帮助我们注意力能够专注，能够 focus， 然后让人可以有更深的一种沉思以及一种创造性的一种思考。相反的，或者极其相反， Internet 这个互联网呢，它是鼓励你快速分散sampling， 你只要取样就好了，然后从这个取一点那个取一点，你不需要深挖，你也不需要专注。那这个作者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各位你看看他对自己的一个思考变化。他说在过去几年我有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他说不晓得是谁或是某个东西已经开始在我脑做一些动作、啊、做一些手脚。他说他们好像重新把我神经的线路、啊、把我重整、啊、把我重新、啊、那个编程编我的记忆。他说我的心思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他说我没有疯掉、啊、我也没有这个傻掉、啊、只是他被改变了，一直前进。他说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子思考了、啊、他说我对自己阅读的已经没有办法、啊、像过去一样。那这位作者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对自己的一个观察，他说网络 net、啊、其实是把我的这个专注力以及沉思的这一种的习惯已经把我切掉了，切开来了、啊、网络它的设计是什么？就是一种的 interruption， 不断的会打断、啊、打断你的思考，让你一直跳跃，以至于你的注意力是被 divided， 是被分割的。那各位，我不晓得你感觉如何。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作者他的经验并没有夸大、啊、他并没有夸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去找一些相关的研究，我发现许多一些、啊、一些有根据的客观的研究也说 Internet 这个的使用已经在改变我们现代人的脑思考或者脑筋的结构。各位你看，网络资讯社交媒体大量的新闻传播，我相信在塑造人的思考以及阅读的习惯、啊、这对现在基督徒我觉得是一个、啊、必须要去想的事情。这个差别只是你有没有察觉到而已、啊、我们说现代人他的思考越来越短暂，越来越跳跃，越来越零碎，我们很难长时间集中在聚焦在一件事情或是一本书上面、啊、 如果你一年能够读一本啊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书籍，能够真正把它读完，我觉得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我相信现在已经没几个基督徒他可以做到这个。我们现在的资讯来源、阅读来源主要是什么？浏览手机网上的短文，或是看 YouTube 的影片，或是 TikTok。各位，我们的资讯的来源塑造了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阅读啊变成扫描，我们很少深入；我们的思考是跳跃，我们很少集中；我们的学习能力啊，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网络使用有关。各位，你不信的话哈，你可以测试一下自己。你找一篇长文或找一本书，你抱着读，然后你有时间的话，你看看你能读多久，你的思考不跑掉啊，不会分心掉。各位，这跟我们说一个人他习不习惯读书，或是他有没有阅读能力，这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现代人一个普遍的情形。我们说这种事情对基督徒是好是坏呢？我们说使用网络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我们太多的资料是在网上取得，我们连读圣经可能都在网上。可是这一种的事情的代价，各位，我们不得不认真的看，其实是让我们的专注力需要一些专注力的信仰实践，如你的祷告啊，你的个人敬拜啊，你的灵修啊，默想，你自己的研经啊，这个需要专注力，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会感觉这个难度越来越高啊，我们心思越来越容易飘移，我们越来越容易分心。弟兄姐妹，你不要误解，我不是叫你说哎，赶快把 internet 关掉，把家里的这个WiFi 赶快都关掉啊！不要 Google 去任何东西，不可能的。我们很多 Google 提供我们很多方便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你可能要查很久的资料，网上一弄节省你很多的时间，这些我们都必须承认。可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是，这种资讯大量的过来，结果会不会变成事实上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干扰你自己的一些信仰的一种的规律。各位，今天基督徒我想我们很困难的，我们是建立一个信仰的操作，这个操作是不受这种我们刚才说跳跃的短暂的注意力的这种所制约的。我们需要自己认真的衡量，我是不是该在一些时候在网络的使用上打上一些上限的时间，我不能超过这个，或者我需要求圣灵的帮助，让我建立起一些可以去安静亲近神的时间。哦，我注意到一些基督徒事实上那个叫他们安静啊，或者有一段时间读跟上帝独处已经变成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觉得我不想说什么，我不想做什么，或者我脑筋一直想着我待会倒垃圾，我待会要去清我的工具房。各位，你是不是需要让你的孩子啊，如果你家有青少年有小孩，不要用电脑打 game 作为他们的保姆。这个网络对孩子神经的制约或是塑造比大人一定更大，他们需要有其他平衡的嗜好以及活动。各位，你都知道，我本来在想哦，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哦，增加大家个人很多时间，我们一定会更多的时间亲近主。其实我发现我们可能更多的时间是上网，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流连在网络上啊，不信你自己算算看，你看 YouTube， 你上网，你看新闻，你看手机，啊，你上那个社交媒体，你看你花多少时间。各位，我们必须要重新正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 focus 已经会被改变。这个改变不是一件小的改变，这改变可能对我们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开始会失焦。在路加福音里有一个人，各位都听过，叫马大，他的妹妹叫玛利亚。耶稣到他的家里啊，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马大非常的忙乱，为了招待款待耶稣以及他的门徒，玛利亚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马大非常的不高兴，去跟耶稣抱怨他妹妹不帮忙。耶稣回答他什么呢？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等福分是不能过去。” 耶稣不是说亲近神、啊、是你唯一的事，你不要工作，你不要做什么事，你不要做家事，你只要坐在上帝的脚前好好听神的声音，不是这样子。他是意思是说先选择上好的，免得你心里烦乱，已经弄不清楚什么是 priority one。 如果刚才你心里他没有弄清楚 priority one， 我想以色列也大麻烦。弟兄姐妹，如果我没有弄清楚我们人生的 priority one，我们人生有大麻烦，我们忙很多事情，你发现你结果是漏掉了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教会团体，一个基督徒团体，我没有抓住我们的 priority one， 我们可能在白忙，我们的聚会都是在做一些 trivial 的事情。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生活，他给我们一个见证，给我们一个榜样，他也是一个专心一事，他是一个拒绝私交的一个人啊。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四章里面，他在旷野受试探，那个魔鬼给他第三个试探，说把万国荣华指给他看，他说你若拜我，这些都是你的，我就跟你分，你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你就自动做完。四章十节，耶稣斥责撒旦说，撒旦退后，撒旦就是引诱人的，他说你退后我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耶稣说这个是 priority one。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这个耶稣告诉门徒、啊、他要上十字架，这个刚刚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的这位神的儿子的这位彼得、啊、忽然态度一转，拉住耶稣，那个原来经文是说就斥责耶稣，好大胆子，他是对耶稣 是恶言相向的，他斥责耶稣说万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做。耶稣回过来对他怎么说呢？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只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拒绝彼得这看似善意的一个阻拦，这个阻拦会让耶稣他干扰他完成十字架拯救我们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使命。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从来不失焦距的，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对自己人生的目标，我们是不是很清楚上帝交给我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思想我跟上帝荣耀神的一个目标是一个结合的呢？还是一个涣散的呢？我是今天抓不清楚我人生的意义或是重点，或是只尽量能够怎么样就这样怎么样，还是我真的很清楚上帝在我人生定的目标是什么呢？跟尼西米一样呢？还是我们像彼得一样，我就以自己一些个人的小小的打算，然后去取代一些更要紧的事情。好，各位，我们最后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前半部我们说过，我们跟看尼西米记从一章六章的一到十一节十三节，我们说尼西米是一个怀抱意象，并且他是受意象驱使的一个人，他不受敌人的陷阱、诬告以及恐惧三种计谋所蒙骗或干扰，他朝着他该有的一个目标前进，这是上帝借着他能够去祝福其他人。第二段我们说过，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要反观，从心里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信仰的处境，我们是不是也在人生的目标上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我们弄不清楚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求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该把什么放为我们人生的 priority one。 我们用哥罗西书这里、啊、作为我们今天最后彼此的提醒、啊、也是一个结束。哥罗西书这一三章一到三节，使徒保罗这样提醒我们说，所以你们要、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想上面的事，那有基督坐在神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但愿我们用基督他的恩惠，他给我们的救赎，来思想我们在地上、啊、我们人生的意义跟目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啊、你已经为我们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安排，能够按着你的旨意可以 我们得着许多我们过去意想不到的一个美好的更好的一个人生跟祝福。因此我们恳求你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朝着这个努力来前进。主，让我们拒绝一些干扰，让我们看到你在一些事情上面啊给我们的带领。可是主，也让我们学习平衡，不让我们啊在一些方面啊这个失去了焦点，失去了平衡。祝福我们每一位争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各样的灵性的操练并不减少，并且能够更多的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成长，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恳求你祝福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